哎，或者他说，你虽然现在认为当下就是佛，可是这就是理即佛呀。后边有用六即判定这个佛的阶位呀、啊，啊，有理即佛、名字即佛，当下就是佛，即心是佛，这个佛只是理即佛，理即啊啊。关于这个理即的道理啊，等到后边六即判位的时候再讲啊。理即简单说就是越理说。当下是，越思想可不是，所以这个理即佛里面有这么一首颂说动静离全事，行藏似静非，明明随物去，渺渺不低归，不自归，这就是理即。我们众生都有佛性啊，动静离全事，我们一举一动啊，越理说当下就是佛，没错。啊，所以这个副大师说，夜夜报佛名啊，朝朝凡共齐。可是你不认识他，你从来不曾见过他啊。越理即说，动静举止当下就是佛，可是你所行所做的行藏是静非，通通都不是佛，都是众生。你的举动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众生，并不是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啊。细细的观察自己，吃饭的时候看到好吃的东西跟住就跑了，要吃好东西啊。那么如果热的时候你要找凉快的地方，那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晒太阳啊？那么冷的时候你会找到这个暖和的地方啊。那你的境界一切都是随顺这个世间的环境在转呢、常游于物之内而不由于物之外啊。那么你完全是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背绝何成呢、这就是理即佛。那你这个佛只是理即而已，密宗修法说即心是佛当下就可以成佛啊，即身成佛，他这个身就成佛，这都是理即佛呀，都不是究竟佛呀。他们密宗修说都说是即身是佛，你看过哪一位修密的成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佛？他能这样三转法轮说法49年吗？啊，他所成的佛都是理即佛，连名字还没梦见，别说是究竟佛了，所以都是理即啊。就是禅宗宗下所说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纵然大开大悟了，还要水边林下长阳盛胎啊。修正即不无啊，染物即不得，这是禅宗祖师说的话，不能说没有修正啊。所以假如你只是说现在是佛，那是素法身。什么叫做素法身呢？素是的单单的一个白色啊，好像一张白纸啦啊，里面没文字啊。素法身就是本有如此啊，本有这个法性而已，没有修正，没有修正就没有福慧的庄严，无其庄严就是没有啊福德智慧的庄严，佛叫做两足尊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些凡夫都叫做佛的话，我们的两足尊就是能吉卡啊，我们的两足尊就是能吉卡就是了啊，也没有福也没有慧啊，能吉卡的尊啊，这个成什么话呀？跟佛的两足尊怎么能比呀？佛是福慧二言，福足慧足的两足尊，我们是能吉卡的尊啊，这根本就不能跟佛比，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福慧的庄严呢啊，无其庄严啊。何况修正者也，假如你只是这样说，那跟修正有什么关系呢？跟修正根本拉不上关系啊，所以必定要有修行才能正果，不能只用嘴巴说的啊。单用嘴巴说而不修，不会得到实在的利益，画饼充饥啊。那么平原素他宝啊，自无半钱份，素宝尚且无半钱份，何况你不素你啊？你不素只说这是我的，这怎么可以啊？啊，那你到银行去，这个银行是我的，你可以这样说吗？那马上抓起关起来啊，叫你吃不用花钱的饭啊。所以这种错误观念呢， 实力会是世间上常有的啊，你如果去注意的去观察啊，也会看到这一类人呢、啊、说这一类话的人还是不少的啊，很可怜，这是一种恶取空，将来啊制造这个无间苦报啊。那么本来是发好心要修，应当要修善因得好报才对，结果就这一个恶取空啊造了大罪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必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才不至于执理废事啊。下文呢再拿这个世间上一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那么好像这个不懂道理的那些动物的表现一样来加以说明啊。所以正文接下去就说，我等愚昧才闻即空，便废修行，不知机智所由啊，处机鸟空广在经论，寻之思之。我们这些凡夫很愚痴，这一辈的人啊、嗯，一听到当体即空才闻即空的道理啊、嗯，一听到即空哦，既然一切法都是空的，当下就是说就是佛，那就不要修行，这便废修行，就把这个修行啊整个荒废掉，不去做。他不知道机智所由啊、嗯，当下即佛这个机的理由啊他不懂。那么这种情况真正的道理他不懂啊，那就跟这个鸟手啊，有一种老鼠啊他会叽叽啊，这个鼠手机啊，你们听过没有啊，有一种这个鸟鸡啊啊、哦、鸟鸡啊叽叽叽叽哦，他也会叽啊，可是他是理鸡佛吗啊，他是佛吗，他是鸡啊，他很会叽啊，这个老手啊他一天到晚的叽叽啊，尤其我们这边乡下的村子里面有这个叫做田鼠啊啊，田鼠这个小小的小老鼠啊，那么在地下呢爬呀，他经常会叫叽叽叽叽啊，但是他这个老手的鸡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鸡，他是莫名其妙的鸡啊，所以这个如果听到我当下就是佛，这个好像老鼠说鸡的情况一样啊、如果你是鸡佛，那个老鼠啊鸟鸡啊更是佛了，他一天到晚鸡口不停的啊、你还没有像他那样鸡，这是手鸡。还有一个鸟空，有一种飞鸟啊，它出的声音啊就是空啊、这里我好像偶然也曾听到，不过很少。我从前住在山上啊，狮头山有很多这种的空鸟，哎，它早上天一亮的时候飞出来，在空中啊就叫空空空空空空，哎，这个鸟叫的声音啊就说空空啊，它没有别的声音。它一飞出来，它睡醒呢，从兽子里飞起来呀，飞起来的时候在空中最先出的声音就是空空空空空空、我起初在山上我以为怎么这么早有人在讲话呀，细细的观察才发现这个鸟啊有这么一种鸟，它从兽子里睡醒呢，一飞起来呀第一句话就是空空啊、所以我从前在山上的时候啊，有一位老修行啊，看到这个鸟飞出来在叫空空啊，他看到这些老修行不知道空，只是执着于有而不知道空，他就反而把这个空空来开示他了啊。他说：“你看，那鸟都知道空啊，你们还不知道空，那鸟的空啊，它是嘴巴空，它一开嘴开口就是空空。”空空，这里偶然我也曾听到，不很少很少，现在就更是没有听到了，可能这种鸟啊越来越少了。在四五十年前，我在山上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山上很多这种鸟啊，它早上飞起来就是空空啊，这个叫做鸟空啊，鸟在说空啊，可是鸟在说空，它空了吗？一点也不空， 他回起来说空的用意啊，是他肚子饿了，八肚腰啊，八肚空空啊，他肚子空空了、啊，他肚子没东西吃，八肚腰啊，所以他飞起来就空空。他空空的意思是说他肚子饿了，因为他空空飞出来之后就跑去找吃的东西，他飞出来去找吃的东西，可见他说的空空啊，并不知道空理。你可以听到这个鸟说空空，你就认为他是说的般若三空吗？般若三空，我空、法空、空空，我法都空了，所以叫做空空。那么你听到这个鸟说的空，就认为哦，这个鸟啊，我也空了，法也空了，所以到达空空的境界。你可不能这样想，他说的空空是嘴巴的空，实际上他是肚子饿了，把头腰啊了、那么实际上他不懂得这个般若三空、那么这种鸟空都是嘴巴讲的，没有实体，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广在经论，像这一论的这一类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呀，佛经祖师造的论里面有详细的去说明啊，直理会事的很大的错误啊。那么在佛经啊祖师造的论点里面有详细说明，寻之思之，叫后学的人呐、好好去寻找经论所说的意思啊，就叫人就多看经，多看祖师所著的论，要博学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要懂得一切佛法，那你才不至于啊直理废事，只是嘴巴在空空啊，即心是佛而没有修行，这样子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所以好好的去寻找教理里面的圣言量啊，一方面内心啊要好好的思维，好好的观察，好好思维，要有修有证，有信有修，有理有事，事理圆融，这样子啊才不会有所偏差，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因为一般人呢、往往会知理会事，会发生这种的毛病，所以释教一说到这里特别加以详细的叙述啊，恐怕这个修原教的人由此执理废事成为恶取空，那个问题就很严重的。那么这就讲到这个忏悔啊、忏悔的这个显一执非到这里啊、说完了。这个随喜功德，这个所谓随喜品啊，就是修这个五回的修法，第一就忏悔啊。前面把这个忏悔的道理都说过了，第二啊就是劝请，就五回，这五种修法，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求忏悔，啊，求忏悔消除过去的一切罪业，啊，所以叫做五回。那么第一就是忏悔了，那么第二啊叫做劝请，啊。那么这个劝请啊里面包含两种意思的，各位如果读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就可以知道啊，第四是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啊，第五是随喜功德，那么第六是请转法轮，第七请佛住世。这个劝请啊就包含请转法轮跟请佛住世这两样事情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五回的修法简单说呀，也就是普贤的十大愿王的修法啊，总部就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那么所以这个劝请里面就是包含请转法轮啊，请佛住世这两种意思在里面。正文里面说劝二劝请者，劝请十方诸如来留身久住即寒食。照文字看好像只是请佛住世，请佛住世啊，但是这个第一句啊劝请十方诸如来这一句话也可以包含这个请转法轮的意思在里面的啊。 就是说我们在拜忏的时候，无论你拜哪一部忏，它都有这个道理存在，都有这种修法，有欠勤佛呀，转法轮，注视不要入涅盘啊，来利益众生啊，劝佛常住世间，请佛转法轮度化众生的劝请啊。那么劝请十方诸如来，如来就是佛，十方诸如来就是十方诸佛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世界的一切地方，只要有佛住在世间，现在只要有佛住在世间，我都要请他呀多住世来度众生。这留身久住即寒湿啊，留就是使这个身体不要入涅盘啊，保留在这个世间，久住一世啊，无论是一阶二阶近未来境住在这个世间，救济一切众生。寒湿就是众生啊，因为众生都是有灵性的，有事神的啊，身体上它含有这个精神的事神，所以就是寒湿啊。例如我们人必定它有含有这个知识啊，八识啊，那么这个知识的功用啊，每一个人都有的，因此众生也叫做寒湿啊。济寒湿啊，就是救度众生的意思。简单说，济寒湿就是救度众生，希望佛常住世间呢，来度化一切众生啊，使众生离苦得乐。或者有人会这样想，佛难道我们劝他请他他就住世了吗？如果你不请他他就不住世吗？佛度化众生都是随众生的因缘，缘成之生，缘尽之灭。这些众生因缘成熟了，佛应当要来度他，那么佛就会出现时间来度化他。他的缘已经尽了，佛就会入涅槃，离开这个地方，再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啊。那么本来不在乎你请不请的，但是在世间法上，在修行的人的道心上，需要有这种的观念啊。我们举过最浅的例子，做人子女的人，个个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能够长命百岁，常住世间，最好是长生不死，那是最好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期望啊。可是父母当然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期望他就不会死啊，照样会死的，因为他的世间的业报尽了，他就必定会离开这个世间，缘散则灭，这是一定的道理。虽然如此，做人子女的人，他这个心还是要存在的，还是有这个期望啊，但还是希望自己的生身父母啊能够多住世啊，就是活到一百岁也希望这个父母健在世间啊。他没有，我想世界上除掉是忤逆啊这类的众生，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的父母快点死啊，或除掉这个忤逆十恶不孝的这类众生啊。假如他的家里有钱哦，财产很多，如果他的父母在世太久了他得不到，那么他就会希望他的父母早点死啊啊，否则他得不到享受啊。除掉这类人之外，正常的人，懂得伦常道理的人啊，那么必定不会希望父母早点死，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就可以比方我们学佛的人，只要是一个佛弟子，没有不希望佛住在世间的，个个都希望佛多住世间，多说法，多度众生啊。那么虽然是因缘生法，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祈求达到这个满我所愿，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这个心，这个心必定要具备的。所以凡是在忏悔之后，就得希望佛常住世间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假如刚刚成佛的佛，那么就请他转法轮啊， 所以这个每一尊佛呀，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这个大梵天王、第四天王就会来请佛说法，请转法轮啊。那么请佛说法呀，本来佛他成佛了必定要说法的，可是如果有人请啊，表示众生对佛有恭敬心，那么佛说法呀也就会比较啊，那众生能够容易接收了啊。例如当法师的人讲经啊，本来应当是要以菩萨道来说，做不请之友啊啊，人家没有请，我们尚且都的说法都重，何况是有人请呢？有人请更是应当做了啊。但是如果这个当法师的人跟那个怕滚倒美国哟，就像哦，自己跑到街上去啊，锣鼓一敲，来啊，我讲经啊，你们来听啊，嘿嘿，你想想，这样子会不会有人来听啊？假如这个锣鼓一响的话，小孩子会跑得来的，跑得来看看有没有电影看了啊。那么假如以这种方式纵然你会说法，说出来的法呀，他这个分量啊也会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众生对佛法的信心尊敬也会打折扣啊。纵然是好意但是真正使众生得到利益的机会也就比较少。假如这个地方有人发现来劝请啊，请法师说法啊，那么庄严的一个法座啊，那么这样子说法嘛，大家会有恭敬心。假如以卖膏药的方式虽然是有人听啊，但是对信心打了折扣，就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受用的。所以佛成佛本来应当说法，但是有人劝请啊那么众生得的利益就更大了。所以啊这个修这个忏法之后啊，必定要劝佛说法，劝请佛住世间。所以这个第二的劝请啊，就包含这两种意思啊。佛是不是会由你请而住世，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没有请法之心啊。我们修行的人必定要有请法之心啊，请佛说法，请佛住世啊，不但是请成佛的佛住世说法，尚且还要请诸大菩萨啊，诸位圣者乃至世间的善知识啊，一都希望他能够说法住世啊。那么就是古代有许多祖师啊，他临江要入灭的时候，弟子们都是要求希望他多住世啊。那么也有真正生死自在的祖师高僧大德，因为弟子邀请啊虽然不能住很久，都住过三天五天的满这个弟子们的心愿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啊。看这个禅宗语录啊有我发现有好几位这种的情况的这个高僧啊，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修行啊，时时刻刻啊不忘请佛住世，请佛说法。这是越四相讲越理讲啊，这个佛就是自性本有的佛性，前面说的自己本有的佛性。我们请佛说法呀，不但是请已经成佛的佛说法，也要请我们本性的佛呀，所谓理即佛，请他出来说法啊，像我们自信求啊，请自己的自信出来说法。为什么能够请自信出来说法呢？你本有的佛性是灵明不昧啊，一切法当下具足。假如你能够体悟你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你能够亲自证道的话，一切佛法就在里面啊。假如你能把你的本有的佛性把它体悟出来的话，那么就是佛常住世间，就不露面啊。尤其更需要请自己的佛性啊，不要入面，不要入涅槃。这个道理怎么讲啊？希望时时刻刻自己心里都有佛，不要有贪嗔痴啊，叫贪嗔痴赶快入涅槃啊，叫自己的本有的佛性啊永久住世。那么心里如果经常有佛性，灵灵不昧啊，背尘合绝 那距离成佛就不远了。所以时时刻刻不但是听已经成佛的佛说法注释，更重要的请自信佛呀，不要入涅槃。各位的佛有没有入涅槃啦？如果你自己的佛经常入涅槃的话，那贪嗔痴的时时现前，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请佛注释也可以回想回光返照到自己本性啊，不要使自己本性的佛入涅槃，要背嗔合绝，时时刻刻向菩提大道迈进啊，这才是真正的请佛注释。当然这个思想上的请求一样是要具备的，所以每一部忏法呀，他忏悔之后都有劝请，这是第二。第三是随喜啊，这个文字都很简要啊，不必另外再细说啊，那么文字也显明容易懂的。第三是随喜，三随喜者，随喜称赞诸善根，这正是随喜品嘛。为什么这里还说随喜呀？这个随喜是比较浅显的随喜，前面讲的五品的第一个随喜呀，现在是包含在第一个随喜里面的道理啊。五品里面的第一个随喜呀，那是要懂得大法的道理。前面讲的这个地观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些生理都能体会都能了解，那才算是真正的随喜，那是法华经的随喜。现在这里在忏法里面所修的随喜呀，就是随时看到众生有好处，我们都要生欢喜心啊，所以随喜称赞诸善根啊，看到其他的人啊有好的地方，他有发心修行，有什么好事，都要生欢喜心，宣扬赞叹他啊，赞叹他所修的善根。总之，消除嫉妒心就是随喜。看到众生有比我好，他修的比我好，他很精进，很用功，他成就很大啊，那么都生欢喜心啊，这就能够消除嫉妒心，对治我们这个嫉妒我慢的障碍。我们众生的通病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嫉妒心，嫉贤妒能，怕别人比我好啊，那么看到别人有成就心里不高兴啊，例如世间人啊做事业赚钱啊，看到别人赚大钱呐、他就起嫉妒心啊，为什么这个钱不给我赚呢？这个钱为什么不到我的家里来呀、怎么跑到他的家里去呀、对不对？起这个嫉妒心，众生都会有的啊。还有这个坏的念头，幸灾乐祸啊，看到别人呐、吃到苦头，那你心里高兴起来，这就颠倒了，这就不应该了。看到别人啊生病啦，你得改戏呀、你击败你的斗啊，生你这种的颠倒不应该有的心，这不应该有，这幸灾乐祸啊。看到别人被蛇咬，我咋你都会怎样讲你会和抓嘎的哦，这把改戏啊，动这个念头有不得啊。看到人碰到车祸啊，这里拍狼炸头应当回戏啊，这个念头都要不得啊。这就是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有灾难有祸害，那你生欢喜心，这个要不得啊，这是颠倒。那么应当啊要生怜悯心啊，同情心啊，这个人可怜啊啊，那么应当要生这个怜悯心，要帮助他才对，不要生这个幸灾乐祸之心啊。就是对你再坏，就是你的冤家，上司也不应该啊，何况是平常人啊。所以这个随喜，这里的随喜啊，就是平常的随喜，平常时看到别人有好处生欢喜心，别人吃到苦头要生怜悯心，要帮助他，要使他知道离苦得乐啊。那么这就所谓随喜啊，随喜称扬赞叹别人的善根啊，别人有心情有修行种善根啊，看到有人发心在拜佛念佛，我生欢喜心赞叹他啊，您很会修行啊，啊您功德无量啊，要是发好心说好话啊。第四回向啊， 就把所修的功德回转去向于某处回向。四，回向者所有称赞善尽回向菩提。回向，回是回转，向是去向，把所修的功德回转去向于某处。按照这个十回向品里面讲的回向的意义，我前面曾讲过的，现在简单的说啊，回向有三种啊。第一，回自向他，就是回向一切众生，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众生同样得到这个功德啊，希望众生都由此能够离苦得乐，由此都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啊，这是回自向他，回向一切众生，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希望一切众生同得这个受用。第二，回因向果，把这个修因的功德祈求将来成佛，希望都能成就佛道，自己成佛，也希望一切众生成佛，那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佛国，是把所修的功德通通回向求成佛，不要单求升天呐、享福啊，那个啊、那是很可惜啊，要把功德回向求成佛啊。那么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就回因向果，这两种都是四相，上求下化啊。越离更进一步的啊，回向真如实际，这个叫做回四相离，把这个四相上的所修的这个功德通通都回向到本有的离体，一切法的离体啊。那么就是真如实际，真如实际就是诸法实相，希望人人都证到诸法实相，佛也不可得，众生不可得，人人具备这个这个微妙的殊胜的很高的境界，人人亲证这个诸法实相啊。假如能够亲证诸法实相，众生不可得啊，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本来如是啊。那么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回向就具备这三种意义啊。回自向他就是回向一切众生，回因向果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回自向离就是回向真如实际，回向具备这三种意义。正文里面所说的所有称赞善尽回向菩提，称赞善指上面的忏悔啊、劝停啊、随喜啊，这些功德啊，所有的善法的功德通通回向无上菩提，都希望求成佛啊。一方面回向求自己成佛，回因向果；一方面希望众生同成佛，同成无上菩提，那就是也包含回自向他啊。那么无上菩提必具诸法实相之理，那也就是回向真如实际，也就是回自向离。那么这句话里面呢，就包含三种意义在里面啊。有人很自私，他修行的功德不肯回向。他会想，我辛辛苦苦拜了这么几拜佛，念了这么几千佛，那么就回向给众生阿赖哇卡帝的我啊。哦，他很自私，他以为我这一回向，那我就没了啊，好像我这一碗饭给你吃，我就没得吃，我又饿肚子。这是不懂得佛法的人才会这样讲啊。甚至我还曾听有人这样问我，他说我们凡夫啊，不能回向啊，因为自己还没有功德嘛。没有功德拿什么回向呢？只是用嘴巴回向，这个讲空话会有罪过的。有人这样问我，这是错的啊。我们都是凡夫没有错，但是你念一念佛有一念佛的功德，拜一拜佛有一拜佛的功德，这个念佛拜佛就是功德呀，修观也是功德呀，那么你当下生头一三业清净也是功德呀啊，并不是说业障凡夫就没有功德，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就是一铲提人断善根人，尚且还有佛性之善，何况我们不是一铲提，我们懂得佛法，我们也在学习佛法，在修行啊，那么必定多多少少都有功德啊。那么把这个功德不要自私，要回向给一切众生啊。你不要因为我回向了自己就没有了，这是错的。回向不会自己没有，而且还会更多啊。比方说
从前没有电灯，点蜡烛，点这个油灯。那么假定说我这里只有一支蜡烛在点，我这里有蜡烛正在点，有火光啊。那么你们大家也有蜡烛，但是你的蜡烛没有点火啊，没有点火，那你要光要因这个火光，那就到我这边来点，我这里有一支蜡烛正在燃着，这个蜡烛正在点啊。那么你们的蜡烛都来我这里点，我的火给你点，你一百支蜡烛哪来点我的火？你们都有啊，蜡烛都有火了，有光了啊，不会因为你来点我的蜡烛，我的蜡烛的火就给你点走了，我这里就没了，没有这个事情啊。你们把蜡烛拿来点我的火，不但你们的蜡烛发光了，而且我的蜡烛本身的光还是完全存在，而且你们的蜡烛之光还回到我这边，我这边更光更光。本来我是一株光，一个蜡烛的光，现在你们一百支蜡烛拿来这里点，那么当下这个房间就变成101株的光，不就更亮了吗？不就更光了吗？所以回向的功德呀，越回向功德越大，就是好像人家拿蜡烛来点灯点火一样啊，不过因为他点去了，我这边就没了，没这个事情啊。他点去了，他自己发了火光，而我这边的这个地方啊更光亮，比以前更光，有他的帮助更光。所以这个回向的功德呀，越回向功德越大啊。又有一个比方啊，好像我们这一杯水你摆在这里，永久就是一杯水，而且慢慢它会消失啊，会消耗的，会消失的。假如你把这一杯水倒到大海里面去啊，我这里只有一杯水，可是我这杯水倒到大海里面去，把这一杯水倒到大海里面去，大海里面全部都有我的水之分，我这一杯水到了大海里面去，整个大海水都有我的一杯水之分啊！这个大海水虽然不是通通我的，但是我这一杯水倒下去啊，那么这个大海水通通都有我的一份，无论在哪里都有我的一份。回向的功德跟这个一样，一切众生都本有功德，那你回向啊，就因出众生本有的功德啊，好像把这个水倒到大海里面去一样，大家的功德啊福相融通，功德更是殊胜，这不会因为你回向了功德就没了，没有这个事情。不管你是凡夫是圣人，所有修行所有功德都得回向啊，而且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人人同啊得到这个受用啊，那你的功德更大啊。世间一般的凡夫啊，难免多少总是有私心呐、啊，我这功德回向给我的父亲，给我的母亲啊，给我的祖先啊，希望他离苦得乐。那么其次慢慢才延伸到众生啊，众生嘛由亲而厌啊，先给着我的六亲眷属啊，那么然后慢慢到其他的众生，这是众生心呐、啊，难免啊。那么只要你肯做，也是好的，比不回向要好得多啊。所以必定要慢慢学习厌亲平等啊，这菩萨道应当本来就是如是，这个道理呀、啊、在其他的经论里面经常会有机会说到的。现在这是说回向，把前面所修的拜忏、赞佛、礼佛啊、供养，还有劝请、随喜、发愿，一一的功德通通回向啊。所以这是第四，就是回向。第五，发愿，愿呢、啊，就是修行的指南针，好像船在大海里航行啊，必定要指南针。假如他没有指南针的话，现在走到哪里都不知道，茫茫大海，不晓得要往南往北。所以，我们众生在这个六道轮回苦海里面，要超出三界六道苦轮回。要求断烦恼了生死，那必定也要有这个愿的指南针啊。所以在修这个忏法之后啊，同时也得发愿啊。那么因此第五就是说明发愿。五，发愿者若无发心，万事不成 故须发心于导前思。假如一个人修行没有真正发心发愿，那么万事都不能成就。世间万般事当中，如果你没有愿力，没有发心，不会有成就的。例如有一个组织，它没有章程，这个组织里面没有规则，没有章程，这还成组织吗？不能叫做组织，有组织的必定是有章程啊。那么无论是各种会，它的组织必定有它的章程，那就是等于这个发心发愿。那么我们发心修行必定也有一个目标，假如没有一个目标，就好像没有指南针啊。如果没有目标，哪一样事情能够做得成呢？不会有成就的。所以必定需要发心，就是发愿啊，来领导前面四种，那么就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有发愿来领导他，这个功德才会成就。所以每一尊菩萨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都有发愿啊，除掉这个通途的菩萨四弘誓愿之外，每一位菩萨个个都有他的特别之愿啊。那么这个四弘誓愿是包含一切菩萨道啊，只要你发菩提心都要发四弘誓愿，这在前面都讲过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无论你哪一位菩萨初发心的时候都会具备这个四弘誓愿，这就是他修行的目标。除掉这个通途的四弘誓愿之外，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特别的心愿，特别的期望啊。例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药师琉璃光佛的十二大愿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过去发心要在五浊世度化苦恼众生的愿啊，地藏菩萨发愿要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地狱空是不是成佛啊，这是地藏菩萨除掉四弘誓愿之外他的特别的愿力。观世音菩萨也有他的大愿。我们平常在这个有一个赞里面呢说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啊，这个所谓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了，实际上呢在大藏经里面找不到观世音菩萨的十二大愿，应当是十六不是十二啊，就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啊，十愿很显明有十愿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啊，这个十个大悲观世音十个愿，那就是十愿啊。后边接着有句诵说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推之啊，这种的句诵有六个啊，那么也是六个愿。那么合并起来应当啊，观世音菩萨他的特别愿是十六个愿，十六愿不是十二啊。那个赞里面写十二大愿四弘誓，那个十二的二啊应当是错误的。古代啊这个文字都是木刻，木刻的六字啊，假如把下面两点丢掉或者是谋失了，上面的那个一点跟一横啊就会看成二啊。我认为这个十二很可能古代写十六，而下面两点呢后来九字啊这个因为这个树刻的板呢腐化了，那两点坏掉了，结果没有了，就剩下上面的两一横一点就变成二，那就变成十二愿了，实际上是十六。起初我的看法一向都是以这种的观念呢，在哪里啊这个对人说。那么后来啊我在这个文献里面找到真正是观世音菩萨写的是十六大愿啊。各位如果看过这个地藏经科注，地藏经科注前面就有说到的啊，他提到这个愿呢，他就说例如观世音菩萨十六大愿，他写的就是十六。所以我看到这段文字之后，我就认为我的观念没有想错啊，从前认为这个十二必定是十六 按照这个大悲心陀罗米经应当是16啊，后来有这个地藏经科注的证明啊，那我这个16大愿是完全可以成立了啊。所以我在几年前呢，我曾写了一篇啊，这观世音菩萨的十二大愿，不是12，应当是16啊，这是根据我的所有的理想跟查到的经论的里面的这个解释啊，跟这个地藏经科注的证明啊，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啊，在明伦里面登过，这是显示这个观世音菩萨，我们一向认为十二大愿，不是的，是16，不是12。实际上每一位佛菩萨他的愿必定很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世间度化众生的愿力啊，可能这个16大愿就是专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苦恼众生说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特别有缘，所以他的显化度化的机缘，这个因缘也特别多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发愿呢，就是修五回法门的人啊，把前面4种都做到了，最后要有发愿。实际上每一种忏文说到最后都有发愿，都有发愿。有的时候发愿跟回向是连起来的，发愿同时回向，回向里面必定有发愿啊。有单发愿没有愿文的，但是没有回向没有发愿的，回向里面没有愿，没有这个事情，回向里面必定有愿。例如我们平常念的所有的回向句啊，一开头第一个字都是愿，